看路加福音一章，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是施洗约翰。路加福音一章第五节，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，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，名叫以利沙伯，他们二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责的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上帝面前奉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至谦得进主殿烧香，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，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，他必在以利亚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告给你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他许久在殿里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，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，竟成了哑巴。他供职的日子已满，就回家去了。下面一段我们都比较熟悉啊，现在呢我们就跳到后边，就是约翰诞生之后57节，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，就和他一同欢乐。到了第八日，他们来要给孩子行隔离，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，他母亲说不可，要叫他约翰，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，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，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，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，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，他们便都稀奇。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，舌头也舒展了，就说出话来称颂上帝，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，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，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？因为有主与他同在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预言说，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约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向我们列祖 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愿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孩子啊，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，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那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。这个四个福音书除了向我们讲说耶稣的故事之外，也有很多关于施洗约翰的话。我们可以从施洗约翰学到很多的好的榜样和道理的教训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打算和各位一起这个专门研究施洗约翰所给我们留下的榜样。请看马太福音十七章，马太福音十七章，第十节，门徒问耶稣说，人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回答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门徒问这个话是有根据的，因为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强调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句话，就是马拉基书啊四章最后一句话，请大家翻一翻，在马拉基四章第五节和六节，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点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这就是法利赛人呢所用的这个圣经根据。他们说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要出现一个以利亚。门徒就拿这个话问耶稣，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。下面门徒啊就从耶稣这句话说，他们却不认识他，看见吧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这两句话里很多的意义，不认识他，不但不认识他，也不认识他们的弥赛亚，就这意思。以利亚来了他不认识，弥赛亚来了他们也没有认识，结果把这两个人都害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啊注意，这个福音书除了啊把耶稣的圣洁的榜样举得高高的，他也把施洗约翰向我们宣传，而且宣传的还不少。 就拿马太福音，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这个十一章，在这里你看啊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，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门徒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这里啊，施洗约翰这个问题是很紧迫的问题，他发这个问题，耶稣没有正面答复他。在我们还没有看耶稣的答案之前呢，我们先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一章，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，这个施洗约翰就向门徒啊介绍耶稣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，耶稣所做的见证和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，你是谁？他说，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我不是基督。他们又问他说，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他说，我不是。是那先知吗？他回答说，不是。于是他们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，你自己说你是谁。他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之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达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了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。约翰又做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，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。注意啊，他这个见证是很明确的，他也说明他怎么得到这个启示，是上帝亲自给他的一个记号，所以他大胆地证明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但奇怪，到了马太十一章呢，这个约翰怎么会又发出这么个问题呢？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，他第三节啊，他问耶稣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 这话表明啊，这个约翰的这个所谓认识啊，对耶稣的认识啊，经受了考验。他看见圣灵降下来在耶稣身上，他就知道这是上帝的儿子。可是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，最后呢，这个约翰呢被抓起来关到监牢里。那你不是说吗？第二节说，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说的事。他在监里关了多长时间，我们还不知道。反正呢，是相当一段时间。在他关在监里的时候，他和他的门徒啊，有一定的想法。什么呢？就是他过去在约旦河边为他做见证的这个耶稣，这个上帝的儿子，一定会来营救约翰。等啊等啊，耶稣连看他一次也没有来，没有到监里来看望他。恩人之灵告诉我们，耶稣自己的门徒也希望耶稣去看望约翰，特别是犹大，他在门徒当中啊，就散布一些怨言，看我们的父子怎么对施洗约翰这么冷淡，他进了监牢，看他一次也不去，他们不理解，他应该啊把他营救出来，他行这么多神迹，为什么不能把约翰救出来？不明白。我圣经也没有记载门徒啊向耶稣提出过这个问题，可是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约翰啊等得不耐烦了，哎呀，莫非我是错了吗？但是明明是上帝给我这么机会，我看到你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，为什么耶稣在我进监牢以后看也不来看我呢？所以他最后派门徒去问他。这一个问题说明啊，约翰的信心有点动摇了，有点动摇。所以耶稣怎么答复呢？请看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要注意啊，耶稣这里讲的就是这些门约翰的门徒啊亲眼看到的，就是很多这些有病的人呢、啊、来求耶稣，耶稣一个一个的解决了他们的问题。在这些病人得到医治之后，耶稣说，你回去告诉约翰，现在呢耶稣在做这样的事。最后一句话就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这个也是一种可以说是提醒约翰的话，不能算是责备他，而是提醒他，你信心动摇了，可是不要跌倒，就这意思。我表面上似乎是很冷淡无情，不来看你是有道理。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圣经的预言是怎么讲的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耶稣小的时候是很殷勤研究圣经的，施洗约翰在旷野也是精通预言的。那个时候 犹太人最爱看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，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大一章53章是预言耶稣受难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句话就是对约翰说，你不要因我而跌倒，你要很好地思考一下，很好地研究圣经，就说我现在行的这些神迹其实是应验什么，应验以赛亚这个61章，请看，这个就是他在拿撒勒所读的一段经文，以赛亚61章1节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你不是看见圣灵降在我身上了吗？这个灵降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刀告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你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游代替悲哀，赞美义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成为公义树，使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。这个传福音给传好信息给谦卑人，下面的小字看见吧，或做传给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是吧？这里他也是这么说的呀，看见吧？第5节说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就这句话，看见吧？马太11章啊，耶稣引用了这一句话，11章第5节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下面就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就说约翰呢，你不要因为啊我没有到监牢里把你释放出来，这里不是说吗？这一段话里头有什么？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看这话。哎呀，约翰会想起这句话，就是啊，我就是希望你把我救出监牢啊。为什么这句话没有实现在我身上呢？约翰肯定是要这么想的，但是耶稣说，你不要跌倒啊，你不要跌倒，你不要忘记你的父亲所说的那句话，什么？就说你要走在我的前面。这句话很有意思的，什么意思？走在前面就是前一步未到去神，我是要到十字架上去，你们是先砍头，你是前面走一步，所以我不来看你，我是要实现这句话，你要走到我前头，一直走到底，到时候你会明白，我现在不来看你，到时候你要感谢主，感谢上帝，我没有来救你脱离你这个希律的手，我就让希律杀你的头，就像比拉多判我死刑一样。结果约翰得到这么一个答复，他也就平安，心里满足了，因为他也是明白圣经的预言，他也在以赛亚53章可能是先看到耶稣为一切的罪人钉十字架，而他可能是要走在前头。现在我们读下去好吧，还是马太11章第7节，他们走的时候 耶稣就对门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们请看十章，马太十章第二十四节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。这句话就适用于